一个孩子可以为您的家带来许许多多的欢乐，一个孩子也可以为您的家带来无尽的烦恼。既然圣经说孩子是上帝所赐的产业，那承受这份产业容易吗？
不许吵架，
我要打电动。
别烦我，我正在赶工。
快点做功课，
我不来。
试试看，我揍你。
那
是谁干的？
人说天下父母心，我说亲子心连心。肖佳丽要跟天下父母同舟共济，同心相连。
乖，再吃一口饭。
嗯，我不要。
亲子心连心。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呢佳丽在这儿欢迎您收听我们为您预备的亲子心连心节目。我是亲子心连心节目的主持人，就是肖佳丽。好，今天呢为您预备的节目内容先跟您介绍一下。首先呢邀请大家跟我一块儿翻开圣经，我们一起来灵修，我们一起来阅读上帝的话语，我们一起来体贴上帝的心意，让我们的心灵世界可以更丰盛。那还有呢，节目的后半部分呢，我们为大家安排的是一个少年圣宫的剪影。在世界上很多角落，每一天都有很多少年人因着上帝的爱的感动，他们愿意归向上帝，他们愿意决志把自己交给上帝。他们从没有信仰到成为上帝的儿女，这条路是怎么走过来的呢？等一下呢就会跟您分享了。那另外呢，我们还会在节目中呢为大家播出很好听的诗歌，希望您也一块儿参与我们的节目，一块儿跟我们分享这些美好的内容。那好，现在呢就让我们翻开圣经，我们进入灵修这个环节。今天呢，我跟大家要分享的经文是在诗篇的第一篇第二节。翻开诗篇的第一篇第二节，就是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有一个人，他叫雷文，在黎巴嫩贝卡谷中成为回教的俘虏的人质的时候，他的世界变了。电视台贝鲁特分台主任雷文感到被隔绝了，他无助，他也害怕。他看见另一个人的唯一时刻是俘虏他的人每天一次送他到洗手间的时候。他窝在一个没有窗户的房间的一角，一个小时又一个小时，一天又一天，一个月又一个月，他急切地需要和别人说话，但是他害怕，如果他自言自语，可能会疯狂，因此他想到，也许他可以考虑一下跟上帝说话。起初，这使他感到不太自在。他虽然是犹太教拉比的孙子，但是许久之前他就已经决定只相信那些个能够摸到、能够感觉得到的一些具体的东西，他已经弃绝了他的宗教传统。但是在一个孤独的囚房里面，能摸到、能感觉得到的东西是那么的少。雷文终于要寻求上帝了，他开始向上帝讲话。不久呢，他认识到他乃是在进行一种有意义的双向的交谈。 祈祷不仅是独白，当我们安静的默祷，向上帝打开我们的心门的时候，上帝他也在说话，他的灵感动我们的心。在21世纪生活的匆忙的日子里面，我们都不容易听见上帝的声音了，他的声音被我们日常生活的嘈杂声掩盖了。诗人描写镜前的人会天天的默想上帝的律法，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个人变为有福。默想上帝的作为，并且在夜间日间都思想上帝，构成丰富祷告生活的基督徒默想与东方神秘宗教是大有区别的哦。基督教所说的默想，不是要清空我们的心思，而是要装满我们的心思，它有集中的焦点。默想上帝的爱、上帝的律法、上帝的作为、上帝的恩慈、上帝的慷慨，我们充满了对上帝的思想。在这些安静的时刻，上帝宝贵地亲近我们。在《喜乐的泉源》这本书里边呢，有这样的一段话说，上帝与每一个人的关系都非常的清楚，非常的完美，好像在全世界上，他就是为了那一个人舍去了他的爱子似的。默想提供上帝说话的环境，他的气氛使上帝可以静静地感动我们的心。在安静里面，我们可以听见他的声音。为什么不在这一周就培养这项灵修的好习惯呢？朋友们，拿起你的圣经，在清晨，在晚上，找一个安静的地方，从诗篇的第一篇开始，读一两节经文，求上帝借着他的圣言对你说话，听他的声音。你可能需要几天都遵照这种灵修的模式，好让你习惯。不久之后呢，我肯定你就会感到上帝亲自的临格。你一旦有了这种感觉，就必会发现这些灵修时刻会一再不断地吸引着你。朋友们，孩子们，昼夜思想上帝的话语，这个人就是一个有福气的人哦。
因为 还有你的爱加添，因为有你，神灵在牵引着我，因为有你，恩惠慈爱永远跟随我。
朋友们，今天呢，我跟您在这儿呢，要分享呢这样子的一个见证，这是发生在纽西兰的。这个人他的名字呢叫做克里斯廷，克里斯廷呢是在巴西的一个基督复临安息日会的家庭里面长大的，但是呢，他出生不久之后呢，他的爸爸妈妈就离了婚，而他的祖父呢又突然的去世了。这个时候，克里斯廷他的信心开始动摇了。他想，一位慈爱的上帝怎么会一下子就把我的亲人娶走了呢？因了这件事，他就停止去教会聚会了，跟着那些个社会上的朋友随波逐流。有的时候，他的家人想和他理论，可是呢，他根本不要大人们告诉他该怎么样生活。在大学最后一年的时候呢，她的男朋友斯瑟和她决定离开巴西，越远越好，他们就搬到了纽西兰去了。可是这两个年轻人呢，在纽西兰的日子并没有他们想象中的那么迷人。他们以一个厢车为家，有的时候连买面包的钱都没有，他们就又搬到了澳大利亚去，在一所餐厅里面打工。两个人发疯了似的做工做工做工，因为生活上一切开支都靠他们的工作拿到的薪水来支付一切的账单。克里斯廷真的很痛恨这种日子，他开始想念家里面，想家也想念到他的家人。他感到在异国他乡这样拼命打工的日子呢，是非常孤独痛苦的。可是他的骄傲不让他回家。后来克里斯廷发现他自己怀孕了，他就更加的想念他的母亲。母亲常常恳求女儿说，你回来，回家让我看看你，你回来，回家让我来照顾你。于是呢，克里斯廷他就回家去了。他为自己的不轨向母亲道歉，母亲仍然是这个女儿的磐石，使她又坚强起来了。克里斯廷回到家里面呢，他和家人和好了。但是呢，他仍然想念他的男朋友，于是他又折回到澳大利亚。这一次呢，他的心情快乐多了，为什么呢？因为他解决了和家人的冲突，而且呢，他和家人和好了。在临澳大利亚的时候，他觉得心情快乐了很多。不久之后呢，他还找到了一所基督复临安息日会，而且在那儿开始了他的教会的聚会生活。他告诉我们说，虽然呢，我刚去教会的时候，我的衣着很不得体，我根本不知道教会的规矩，我也没有好的衣服，但是啊，那里面的人都很爱我，他们都很欢迎我，甚至在教堂里面让我感到安全感。我渐渐觉得上帝并没有拿走我挚爱的亲人，上帝反而给了我那么多和我素昧谋面过的朋友们，他们在爱我。在教堂里面，克里斯廷感到了安全，也有一种满足感。后来几个月之后呢，他的儿子在澳大利亚出生了，而他和他的男朋友呢又搬回 纽西兰去住，好开始一个新的生活。过了一段时间呢，他们仍然找到了一小群的信徒，这些教友们帮着这两个来到异国他乡的年轻人，帮着他们在属灵的事情上呢更加的坚定。后来呢，克里斯廷呢又再生了一个女儿，她总是带着儿子和女儿一同去聚会，孩子们也非常喜欢在教会里面认识的小朋友。那个时候啊，克里斯廷才发现去教会真的有很多的好处，除了自己可以感到啊被爱之外，连他的孩子也能够知道啊，在教堂里面他们是受人欢迎的。他告诉我们说，年轻的时候啊，总是感到安息日乃是什么事情都不能做的日子，不能看电视，不能和朋友玩，只能坐在教堂里面听那些深奥的讲道。可是呢，现在呢，他突然看出安息日在他的生活里面有着那么重要的作用，那就是他的身体可以休息，他的灵性可以饱足。克里斯廷的男朋友没有和他一起去教堂，但是呢，他却知道克里斯廷的信仰呢，对他们一家是何等的重要，所以渐渐呢，他的男朋友呢，也很支持他带着孩子去教会了。有一天啊，克里斯廷在滑雪的时候啊，伤了膝盖，医生把他的腿部很长的一段的大腿的部分呢，都上了石膏，可是他的膝盖发肿，所以呢，必须还要到医院里面去。医生说他的膝盖骨折，医生给他换了石膏，又叫他回家。可是回到家里面，他也不能走路，也不能做工。他一想到足有六个星期要包着石膏，完全不能走路，心里面就很急躁。这个时候呢，当地的教友又同心协力的来帮助他了。他们将晚餐带到他们的家里，和他一块吃。牧师和师母也常常来看他，牧师安排在他的家里面举行祈祷聚会。这样呢，克里斯廷虽然包着石膏不能走路，也可以参加祈祷会。那个时候啊，他才看出他的受伤其实也是一种祝福。后来，克里斯廷和他的男朋友也举行了婚礼，名正言顺地成为了他的丈夫。克里斯廷有了儿子，有了女儿，也有了丈夫，家里面的人当然应该做一样的事情，一起聚会，一起行动了。她的丈夫呢，也终于参加了教会的聚会，他逐渐地认识了教会的教友。有一天，克里斯廷的一个女朋友向他问起关于上帝的事情，克里斯廷就有时间为他的朋友查经。他突然想到自己离开家庭来到了澳大利亚，和男朋友一块生活，然后回去和妈妈和解，然后又再回到澳大利亚，到了男朋友的身边。这一路好像都有上帝的带领，如果他跟妈妈不和解的话，他的心永远不能够踏实。往后的日子里面，上帝借着他身边的教友一直帮助他，帮助他的家庭，使他的丈夫也能够感受到这些朋友和社会上的一些朋友真的是不一样。克里斯廷回想这些福气的时候，他就会想到，无论离家多远，他都有上帝的赐福。六个星期之后，他回到医院去把石膏取掉，医生又在检查他的膝盖，告诉他说他的膝盖根本没有骨折。克里斯廷认为一定是治好了，但是医生把扫描的片子给他看的时候，原来他的腿从来没有骨折过。真的没有人可以解释这样的事情，但是克里斯廷相信上帝乃是借着这样事情在他身上的发生而实现上帝的计划，那就是在他家里面可以有祷告的聚会， 让他的先生、他的丈夫可以亲自的参加，可以亲自的看到那些教友对他们的爱护，看到牧师在他们的家里面喂养他们一家人。现在克里斯廷为上帝赐给他的每一天感谢上帝，他发现有的时候灾祸其实就是福气，连最简单的事都是上帝的福气。他祈祷有一天他的丈夫可以跟他一样，愿意像他一样为别人查经，愿意像他一样也走出来传福音。
天上的爱，地上光。
很好听的一首诗歌，是不是？它的名字呢叫做《示爱》。这首歌呢还有一个广东话的版本呢是同样旋律的。那首广东话的歌的歌名呢叫做《回家》，也是非常好听的。朋友们有兴趣的话呢也可以找来听一听。回家是爱，哇，很有意境，是不是？好了，今天呢为大家预备的亲子心连心节目呢到这时间又差不多了。那在节目尾声的时候呢，我特别为听众朋友们呢拣选了一本很好很好的书，是新出版的。这本书的名字叫做《励志恩言》。励志恩言呢就是摘取了圣经里面的很多的圣经章节，在我们人生中不同的时刻呢，我们都可以来阅读这些个圣经章节。比如当你和爸爸妈妈相处的时候，有哪些章节是特别适合你读的呢？比如出埃及记20:12说，当孝敬父母，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上帝所赐的地上得以长久。还有当你想听甜言蜜语的时候，你可以读什么呢？读诗篇，读诗篇19篇的9-11。哇，这个本书《励志恩言》实在是编写的太好了，里边有很多我们人生中需要的话语，而这些话语呢都是来自圣经的。我是大力的推荐给听众朋友，您快点写信来索取，因为它是新印刷出来的啊，册数有限哦。来信的时候您写给肖佳丽，我的地址呢就是香港九龙中央邮政信箱71030号，香港九龙中央邮政信箱71030号。我的名字叫肖佳丽，我电子信箱的地址是佳丽，佳丽的汉语拼音的拼写，然后一个 @vohc.cn， 我就会收到了。记得再重复一次，我的这个书的名字叫做《励志恩言》，励是鼓励的励，志是志趣的志，同志的志，恩呢是恩典的恩，言是言语的言。励志恩言这本好书是我今天大力的推荐给大家的，快点写信来索取了。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结束，谢谢您的收听，再见。